听众你好，我是 Enzo。 因为教育改革的推行，我们接触到了很多看上去时髦的教育概念，例如核心素养、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但是我们可能很少反思过这些概念的底层逻辑。教育社会学家刘云山对于流行的教育话语的批判值得我们深思。他认为中国的教育界跟随西方也出现了教育的学习化趋势，学生被看作是主导学习的中心，教师只是学习的促进者，学校成为了学习超市。比如朱永新在《未来学校》一书就提到，未来学校只是提供学习资源的诸多场所之一，学生不需要在固定的场所学习，而是在不同的学校、机构和网络平台之间挑选自己需要的去。其实，在我们越来越重视学生的综合能力和自主性背后，暗藏的是新自由主义和优绩主义的思想。教育学者熊丙奇则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中国的教育改革为何改了这么久也没有实现初衷。因为改革最重要的是去行政化，要让学校能独立办学，让教师拥有教育教学自主权，但我们的教育改革一直是由行政部门自上而下推行的，而掌握权力者怎么可能真正放权呢？当我们的教育法律体系不完善，无法保障教师应有的权利时，教师又如何不卑不亢地教育学生呢？这是教师能量站的第七期，本期一共收录了六篇文章，均由我个人挑选。关键词：教育话语批判、教育困惑、心理所有权、感恩教育、书院制、中小学校发展现状。你可以通过小宇宙、 Spotify、 Pocket Casts 等播客平台收听教师能量站的音频节目，你还可以通过竹白和微信公众号阅读节目的文字稿。如果你觉得教师能量站的内容不错，欢迎推荐或转发给你的好友。如果你在阅听之后有想与我交流的话题，欢迎你来信分享你的想法。新闻与评论：保持清醒，把教育带回来，仅有学习是不够的。北大教授刘云山专访。信源：一善儿童书店。教育社会学家刘云山对近年来教育领域流行的话语，如以学习者为中心开放的学习网络、核心能力等进行了批判性的分析，揭示了他们背后的新自由主义逻辑、优绩主义思潮和结构性困境。刘云山指出，1990年代以后，西方出现了教育的学习化趋势，即用学习的语言表达有关教育的话题，教师被弱化，学生被要求自主学习，知识被简化为信息或认知。随着市场化教育机构的崛起，学校教育逐渐空洞化，学校变成了学习超市，教育变成了一种服务业。他觉得互联网技术的普及并没有带来真正的教育公平，因为教育不仅是提供资源，更需要人对人的影响，因材施教，因地制宜，而不是简单的复制和外包。刘云山用猎手和农夫来比喻两种不同的学习状态，分别对应了公济社会和教育乌托邦的理想。猎手是机警、敏感于环境的，他只关注猎物，不关心环境，他是一个谨慎的生存者，计算成本，计算利害的投入。农夫是在他的土地上精耕细作，对泥土、对植物都有深刻的情感，支撑他的恰是内心的热情与对世界的信任。教育应该像农夫一样深耕。他认为教育的本质是培养完全的人格，而不是简单的技能、素养或适应力。教育的目的是培养人的自由，而不是为了适应社会或市场的需求。他借用了涂尔干的观点，认为学校应该是有组织的道德环境，而不是简单的知识传授或技能训练的场所。因此，他呼吁把教育带回来，重视知识的传承和人格的塑造，重视教育者的引导和榜样，重视教育的内在规律和实践。熊丙奇如何走出一个时代的教育困惑？信源：教育思想网。熊丙奇从三个方面分享了他对于如何走出一个时代的教育困惑的思考。当前教育的困惑：中国教育已经实现了各级各类的普及，但是社会的观念还停留在精英化教育时代，导致教育公平和教育质量的问题，以及教育焦虑和内卷的现象。熊丙奇认为，要建立适应普及化时代的新公平观和新质量观，摆脱公立教育视角的偏见。教育改革的困惑：教育改革的主要包括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现代学校制度建设和教育评价综合改革。教育改革的阻力和挑战主要表现为教育改革悖论和怪圈，即由行政部门推进放权给学校的改革， 呼唤改革与反对改革并存，知易行难。熊丙奇认为，教育改革已经迫在眉睫，需要突破这些困境。怎样走出困惑，依法治教，形成改革合力，和教育为本，教师为本，学生为本。熊丙奇强调，要完善教育法律体系，依法治教，而不是以舆情治校，要尊重教育的本质和规律，不能反教育、伪创新，要坚持法律底线和教育底线，保障教育者的权利，要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共同构建良好的教育生态，要真正关注孩子的身心健康和核心素养的发展。教师健康 Helping new teachers develop a sense of agency， 信源 Edutopia。心理所有权 Psychological ownership 是指员工由内而外感受到自己对工作环境有控制感和归属感。研究表明，它与教师的工作满意度、韧性和对学校改革的开放态度有关。学校领导者可以通过逐渐为教师注入能动性、身份感和归属感来培养教师的心理所有权。能动性是指教师自己能控制自己的学习，被赋予学校的决策权，承担和共同领导的责任。身份感是指教师能够自主设定有意义的目标，规划赋予个人教学风格的课程，在学校中担任让自己感到成功与满足的角色。归属感是指教师能够建立起自己的专业形象，深入参与学校社区生活中，分享自己的专业见解并与同事合作。学校领导者不应该对新教师提出过高的要求，要鼓励他们投入自己的时间和精力，通过实施行动研究、撰写反思日记、参与专业学习网络等方式感受到心理所有权。理念与案例，台上强行煽情，台下哭成一片，我们需要怎样的感恩教育？信源 C 计划。文章以美国知名脱口秀主持人崔娃及其母亲的故事说明感恩教育的必要性，怀有感恩能让人更乐观，更有幸福感。但是中国的感恩教育陷入了误区，我们的家长习惯于用言语激起孩子的内疚感，学校则常常采用灌输和煽情的方式，并不能真正的激发孩子产生由内而外的感恩。感恩应该让孩子自己感到自在、自由和自信，应该基于对人生和社会的真实思考和感受。感恩教育要培养孩子的独立思考能力，给孩子足够的思维训练，也需要家长以身作则。帮孩子觉察感恩的两个方法。一 Andrea Hassan 提出的 Notice, Think, Feel, Do 问答。Notice, 注意在你的生活中你拥有或被给予了什么值得感恩的东西。Think, 思考你觉得为什么你会得到这些东西。Feel, 感受获得这些东西让你感到高兴吗。Deal, 行动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表达你对这个东西的感觉。二感恩练习。写下日常生活中别人具体做过的让我们的生命更美好的事，写下这件事情满足了我们的什么需要，记录此刻的感受，细细的体会这个感受，写下你做了什么让这件事情发生。探月成立四大书院，信源探月教育。曹竹飞老师分享了探月学校高中部成立四大书院的缘由和尝试过程。四大书院分别是赤子书院、富浦书院、上善书院和无极书院，分别对应着金色、绿色、蓝色、白色。书院的名字和颜色寓意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探月书院制的目的是为了让探月社区的成员能够重新认识彼此，共同生长，丰富校园生活，参与社区共建，践行探月价值观，成为积极行动的公民。书院制也融合了中国古代书院制度和欧美 House 制的特点，让学习者有更多的平等交流和合作的机会。在探月书院制从构想到实施的过程中，老师、学生和家长都参与其中，主导了书院的命名、主题色、吉祥物、院长、学生领袖等方面的设计和选择。正式成立后，书院制已经遇到了一些问题和困境，包括如何与其他学校组织和活动协调，如何让书院更有特色和价值，如何让书院更自然的生长等。曹竹飞觉得书院制仍在不断探索和完善中，希望能够让改变自然而生，实现书院的生长之道。研究与报告。农村初中违规惩戒比例高达 13.1%。 中小学校高质量发展10点新发现公布。信源光明社教育家。 北京师范大学刘坚、刘红云项目团队从学业负担、作业设计、课后服务、教育期望、教育惩戒、审辩思维、科学教育、学校教研、高质量学校指标及其影响因素等方面，揭示了中小学校高质量发展的现状、问题和影响因素。以下摘录五点发现：一、双减政策明显改善了小学阶段的学业负担，但对于中学阶段的效果不明显。二、作业的时长、频率、类型会影响中小学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业发展，应试类作业对成绩的帮助有限，知识巩固类加能力提升类加综合实践类的组合对学生兴趣及成绩发展的综合帮助最大。三、接近八成的学生仅参与了课业辅导类课后服务，课后服务需要多样化，以提高学生兴趣和课后服务满意度。四、教育惩戒现象较为普遍，合规惩戒比例为 46.8%，违规惩戒的比例为 10.3%， 教育惩戒不能显著地提升学校的学业达标率，但是却会显著影响学校的学习压力、主观幸福感、师生关系和学校归属感。五、根据优质均衡和人人满意两个维度，将中小学分为普通学校和高质量学校。小学阶段高质量学校比例为近三分之一，初中阶段高质量学校学校不足十分之一。相比于城市和县镇，农村地区小学和初中阶段的高质量学校占比均为最低。读者分享：实锤了，美国人的数学真是中文老师教的。公立教师佛州尼博士，信源佐治亚小帅。这一期节目聊了美国公立学校教师尼博士的个人经历，为什么他在国内是教中文的，去了美国却教数学。为什么国内很多人挤破头要进入中小学做老师，在美国却是不受欢迎的职业，以及美国的贫困学区和中国的区别在哪里。教师能量站于周一更新，旨在围绕近期中外教育领域的热点话题，挑选能让你引起共鸣、受到启发的优质媒体内容，帮助你获得心理健康和专业发展两方面的支持。如果你愿意分享你看到的优质内容，或者你感受到教师能量站帮助到了你，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或者来信交流。谢谢你的时间。